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老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路德记。路德记在第一章一开始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这个故事发生在士师时期，士师时期是摩西、约书亚之后一直到撒母耳、扫罗、大卫中间的那一段时间。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段时间大概有两三百年之久。这段时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是非常动荡、非常不安的阶段。在北方、在南方，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都忙着要开拓他们自己的领域，他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他们面对的有迦南人，有各式各样的挑战，他们面对的有自然环境的困难需要克服，许多的树林需要砍伐，需要整地，需要在那里能够种植，能够放牧等等。在那两三百年的时间当中，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里头，这里路德记告诉我们，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他碰到一个非常大环境的困难，就是国中遭遇饥荒。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一个非常困难混乱的阶段，如果大环境的不顺利，对一个人，对一个要养家活口有妻有儿女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煎熬。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以利米勒，他在那个大环境非常不顺利的情况之下，圣经告诉我们，他带着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伯利恒，到了摩押地，在那里寄居。我们很难想象他的心情，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揣摩得出来，为了让自己的妻子孩子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的环境，至少让他们可以温饱，所以呢，以利米勒决定离开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家园，他到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地，在那里寄居。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到了摩押地住在那里之后，第三节说，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路德记一开始不但有大环境的困难，还有这一个家庭里头的苦难。以利米勒为自己的家庭、为妻子、为孩子的设想，其实没有让他们的家庭经历更好的环境。很多时候人生世事的发展常常超乎我们的预料之外，我们觉得到摩押可能会逃开这个饥荒、这个没有饮食的困难，但是呢，到了摩押地去之后呢，我们却发现有更大的问题。这个家庭遭遇的情况是以利米勒死了，故事的主角从以利米勒就变成了拿尔米。拿尔米一个妇人，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当中要独立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非常靠劳力来谋生，又是在外国人的环境当中，对拿尔米来说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的支援。可是呢，他的辛苦好像有一天终于得到了一些安慰，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长大了，他们都各自娶了妻子。对拿尔米来说，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大的满足和安慰。可是故事的发展呢，让我们非常的心痛， 因为有更大的苦难在前面。接下来的发展是马伦和基连这两个拿尔米的孩子，他们也死了。他们娶了妻子之后，大约十年的时间没有孩子，两个男人都死了，这个家庭剩下三个孤苦无依的女人，拿尔米和他的两个媳妇。有些时候我们想想，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个家庭的苦难其实源自于以利米勒一开始他们离开了应许地，离开了上帝给他们的这块土地，所以他们好像遭受了接二连三的厄运，甚至于像是咒诅一样。不过这个想法呢，不一定有太多的证据可以支持，因为只要打开士师记，我们会发现在以色列境内有太多的人在敬拜外邦的偶像，即便他们在上帝给他们的土地之上，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在那里真正更忠心更专一的来敬拜侍奉神。我们也看见在以色列境内，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们蒙受非常非常大的欺压逼迫，上帝的刑罚。不但如此，在圣经当中，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我们也有其他的例子。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提到亚伯拉罕在饥荒的时候，他下了埃及，后来雅各和他的众子七十个人，他们也在饥荒当中去了埃及。这一些在大环境遭受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为了生存的缘故离开应许地而到其他的地方去取得温饱，在圣经当中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指责。有人会说，如果离开也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至少不应该去摩押地。为什么呢？摩押这个地方在圣经的历史里头从来就不是什么太好的地方。摩押的人他们有一个乱伦的祖先，在创世纪第十九章里头记载，罗德在逃难的时候和他的女儿他们乱伦生下了摩押的祖先。也有人会说，摩押在后来的文化和信仰当中非常的糟糕。我们看见在列王记里头，摩押的王为了要能够在战争当中能够反败为胜，他把他自己的孩子呢就献祭，把他烧死了，然后献给神明，为的是自己能够从那个困难当中能够有转机。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信仰非常可怕，为什么要到摩押地去呢？为什么不到其他的地方呢？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其实除了摩押之外，亚门或者埃及这些地方也都是在所谓外邦偶像的文化当中，不见得有哪一个国家它就真正的要好过摩押这个地方的选择。何况在这里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利米勒之所以到摩押地，其实不是为了长久在那里定居。经文很清楚地说，他到那里去寄居。我们可以想象以利米勒当初离开的时候，他心里头大概想的是，在那里暂时的能够栖身，当大环境，当饥荒的问题得到解决，改善，他就可以回来。在故事的后面，我们发现他们还有土地，他们并没有在离开的时候把土地全部卖掉，好像他们就不再回应许地一样。所以从这一些角度来看，当初离开的选择，如果只是为了暂时能够在这个没有办法生存的情况之下到外地去暂时待一段时间，情况好转就要回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以利米勒离开应许地的这个决定大概不应该被太过责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一开始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结论，不是因为这一些人他们在人生当中做了什么样错的事或者错的决定，以至于他们遭受非常非常大的苦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非常非常正确的决定， 是我们的智慧聪明，我们的判断，我们和家人朋友商量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最好的决定。但是呢，最好的决定不一定永远都有最好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人生当中常常有苦难，有各式各样我们没有办法预期，没有办法事先想得到的事情，它会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够聪明，我们够有经验，我们就可以避开所有的这一些。当大环境有饥荒，我们可以选择换一个环境。当那个苦难呢，是就在家里头，是亲人的死亡，是亲人的伤痛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这是路德记往下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逃离亲人，没有办法逃离亲人的苦难，那对于这些苦难，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是这一些苦难让我们显出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也让我们真正显出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信仰。这是路德记一开始最吸引人的地方。大环境非常非常的混乱，在小乡村，在这一个家庭当中，不管在犹大的伯利恒，或者后来他们到了外邦，在摩押人的地方，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头有苦难。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的面对呢？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从苦难当中可以熬过去，然后最后可以从苦难当中好像转悲为喜，人生可以有转机的关键呢？这是路德记里头要教我们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故事。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对拿尔米来说，原来离开摩押是因为以色列境内有饥荒的问题。当他们到了摩押，相当的一段时间，以色列境内好像也没有好转的状况。家里头呢，又有两个孩子要养大，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也许拿尔米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太关心外在环境的变化。她光每一天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拉拔他们长大，喂饱他们，使他们有东西可以吃，有衣服可以穿，可能就已经是她每一天的大难题了。今天当家中的男人都过世了，突然之间她意识到她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心里头已经没有什么盼望，对他来说人生好像也不再有意义。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陌生的环境突然之间变成相当的难以忍受。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他发现，他听说神已经眷顾了以色列境内，以色列境内的饥荒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拿尔米呢，想要回家了。他已经年老，他好像所有的一切也都在摩押地里失去了，他想要回家。这里告诉我们，当他听见，当他决定要回家的时候呢，第七节说，他就和两个儿妇起行，他们离开所住的地方，他们上路了。摩押在约旦河的东边，伯利恒呢在约旦河的西边。拿尔米决定带着他的两个儿妇就开始往西边走，他们需要经过约旦河，他们需要回到原来拿尔米自己的地方。很有趣的是，经文告诉我们，当他们离开了，他们上路了，第八节，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如果拿尔米一开始就要这两个儿妇回家，其实在他往西行的这个一开始，他就应该要告诉两个儿妇说，你们回去吧。如果一开始拿尔米就要这两个儿妇回家，也许他们打包，他们整理行李，就应该要个人带各自的东西。很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这里呢，拿尔米是上路了， 他已经和儿妇一起要往西边走。为什么会在往西行要回家的路上，突然有一天拿俄米发现他要他的两个儿妇回到他们原来自己的家，而不是跟刚刚出发的时候他所想的一样，他带这两个儿妇一起回到伯利恒呢？我们很难想象拿俄米心情的变化。也许因为一开始他们三个女人就一直是相依为命，所以拿俄米从来没有想到要让他们回去。可是呢，就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他发现他今天走的这条路就是他当初来的时候的路。他看着路上的人家，看着那些孩子们在家园前面，他们可能游戏玩耍。拿俄米回想他人生走来的路，他想到当初来到这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的困难，今天呢，他终于越来越接近家乡了。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虽然他快回家了，可是呢，他眼前的这两个媳妇，他们才要开始重复拿俄米之前他年轻的时候所面对的状况。拿俄米要回家，可是呢，他的两个媳妇他们才要开始变成外邦人，他们才要开始进到以色列那个陌生的环境。对拿俄米来说，他当然非常清楚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的辛苦。他看着眼前的这两个媳妇，他们要经历他之前所经历的辛苦的时候，他心里头非常舍不得。所以拿俄米对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对拿俄米来说，这个时间他可以给他们的就是神的祝福。虽然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辛苦，也很舍不得，可是呢，为了让他们两个媳妇他们的未来他们的人生仍然有可能，仍然有盼望，仍然有幸福的机会，拿俄米决定让他们回去，而且呢，他奉神的名为他们祝福，让他们回去。经文告诉我们说，在第九节的下半节说，他们就放声而哭。我们可能会很好奇，到底是谁哭了？也许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很快的发现，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总会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心酸的场景，大概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媳妇他们都一起哭了。可是我们再仔细的往下看，第十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那个说话的也就是前面哭的人，换句话说，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只有两个媳妇哭了。为什么拿俄米没有哭呢？理论上拿俄米是在这里头感觉最复杂最心酸的，他自己年纪老迈了，可是呢，当他回到以色列地，虽然是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可是呢，从今以后他却是孤苦伶仃一个人。拿俄米应该要哭，他最有理由哭，可是呢，他却没有哭，反而是这两个媳妇他们听了拿俄米所说的，他们放声而哭。为什么他们哭呢？为什么拿俄米没有哭呢？拿俄米没有哭的原因大概是，如果他自己就忍不住那个伤痛，他如果哭得稀里哗啦，然后他要说服这两个媳妇，告诉他们说，我没有事，我可以照顾自己，我可以一路平平安安地回到伯利恒，我可以在那里有好的生活。他的哭和他所要说服的，他讲的这些话大概很难兜得拢。我们可以想象拿俄米呢，强掩心中的那个伤痛，他不愿意让他心中的那个痛苦显露在他的表情上面，在他的动作上面。这是一个非常为晚辈想的长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婆婆，她为了要让她的媳妇可以安心，可以愿意回到他们自己的 娘家，可以在那里重新有人生的开始，她强掩悲痛。那这两个媳妇为什么她们哭呢？只是单纯的因为要离开爱她们的婆婆吗？拿米其实在这里所做的决定非常的不容易。在创世纪38章里头提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让我们对中东这个时期的文化背景有更多一点的了解。创世纪38章讲的故事是犹大，他有三个儿子，他的老大娶了妻子，后来死了，于是呢，他叫他的二儿子娶嫂嫂为妻。这在古代的近东里头是一种风俗，这种风俗呢，要确定已经死去的男人他可以有后裔，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土地，后裔呢才能够承继那个土地，为先人留名。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这样的风俗，不过在中东各个国家地区，这个风俗呢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因为这个风俗的缘故，所以老二呢就娶了嫂嫂。可是在创世纪38章告诉我们，后来老二也死了，犹大呢开始担心老三，因为娶了这个媳妇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他担心老三娶了这个嫂嫂呢恐怕也会遭遇不测，所以犹大呢就开始犹豫。可是呢，他又不敢真正叫这一个媳妇就回家，然后呢自己重新再嫁去寻找他人生的第二春。犹大在两难当中，可是他不敢放手，他不敢放弃。为什么？因为在那个风俗之下，他对那已经死去的两个孩子有责任。同样的情况会在拿尔米身上产生压力。对这两个媳妇来说，他们知道拿尔米让他们回去，拿尔米必须要承担的那个风俗之下的责任。当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回到他的亲族当中，所有人都知道你有孩子娶了媳妇，那些媳妇呢，他们理论上应该要改嫁，他们理论上要为死去的丈夫留名，为什么他们都回家了，他们不再做这些事呢？因为拿尔米要他们回家，因为拿尔米说，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当拿尔米这样子提出解释的时候，在拿尔米的亲族当中，他必须要承担相当的责任，说不定会有批评，说不定会有责难。拿尔米的这两个媳妇，他们在那一个文化和风俗之下，他们知道拿尔米所承担的这个痛苦。拿尔米是为这两个媳妇的未来，为他们的幸福着想，他算是一肩扛起所有这些将来可能发生的困难。对这两个媳妇来说，他们的这个婆婆真的是爱他们，所以愿意自己来承担这一些，因此他们在这里，他们放声大哭，他们知道他们的婆婆真的爱他们，他们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爱你。有一些时候我们想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或早或晚，我们碰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有的大，有的小。小的困难呢，可能我们咬牙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一段时间它过去了，我们的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又有幸福，我们又有快乐，我们又有朋友，我们又有家人。有一些时候呢，这些困难呢，非常非常的深刻，可能是亲人的过去，他们的生病或者死亡。有一些时候这个伤痛呢，会在我们的心里头非常非常的长久。当我们碰到特别是大的苦难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听见的故事是，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容易就意志消沉，人容易就把自己和其他的人隔绝开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心里头那个伤痛没有人可以了解，我们害怕再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关系，我们说不定也尝试让自己的心能够 麻痹起来，所以呢，我们可以忘记那些痛苦一样。可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面对苦难的时候非常特别的方式，它不是隔离，它不是冷冻，它不是麻痹，是什么呢？是为你所爱的这一些人，为你周围的人着想。当我们更愿意为别人想，愿意尝试去爱别人，我们才有真正面对苦难的那个资源和帮助。人在苦难之下会因为心中的伤痛只想到自己，当我们只想到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个人没有办法真正面临太大的困难。在困难之下，我们只有哭泣，只有眼泪，我们只会回想过去，没有人敢想未来。可是呢，在这里拿尔米和他的两个媳妇，他们活出了一个非常值得羡慕的榜样。即便在这么大的痛苦之下，这三个女人都有许多的悲哀，可是呢，她们却愿意为别人着想。当她们愿意为别人着想，愿意把别人的幸福、别人的快乐放在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之前，她们的人生反而可以有转机。路德记整个的故事最可贵的就是在苦难之下，我们见证了几个非常微小的人物，他们继续坚持要为别人着想。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故事可以慢慢的由悲剧变为喜剧。谢谢您的收看，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